大家好，我是老欧。相同的案件，不同的演绎，欢迎收听老欧讲大案。福尔摩斯探案集是世界著名的侦探小说，自从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侦探们高超的破案推理都令人叹为观止。在80年代，黑龙江海伦县城发生了一件奇案，一个犯罪分子模仿福尔摩斯侦探记的情节进行了犯罪，最终在公安干警的缜密侦查下破获了这起高智商犯罪。1983年12月9日，纷纷扬扬的大雪下着，气温降到了零下30多度。下午5点钟，在黑龙江省海伦县城铁路街90组，居民郭桂荣正在做晚饭。郭桂荣31岁，是一个家庭妇女，两年前跟随着爱人从农村搬来城里居住。当郭桂荣把饭摆好，全家人正要吃饭的时候，突然就从后墙传来了砰砰砰这样的敲墙声。郭桂荣的弟弟就疑惑地问，这谁在敲墙啊？郭桂荣就放下了饭碗说，那我出去看看，说着他就走了出去。郭桂荣的家人就先把饭吃完了，但是一直到吃完饭也不见到郭桂荣回来。郭家人一直找到了晚上九点多，还是不见郭桂荣的影子，只好到社企商店给她的丈夫王小忠报信。当时王小忠正在值夜班，听了邻居的诉说，立即的从炕上爬起来，穿上了棉衣，套上了刚刚洗过还没有干的外衣，走出了店门，连夜去寻找郭桂荣。然而一直找到了凌晨两点钟，还是没有郭桂荣的下落。见情况不妙，王小忠赶紧到东安派出所去报了案。他描述了郭桂荣晚上失踪的经过之后说，我老婆的作风不太好，她这次出去啊，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肯定是凶多吉少啊。公安人员表示将全力的查找。王小忠回到家里边心乱如麻，到了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他再次跟邻居出来寻找。当两个人来到了城内村第一居民小组后面，刚走到那座暖菜窖跟前，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发现前面躺着一个人。王小忠过去一看，正是自己的妻子。一夜没有合眼的王小忠早已经是筋疲力尽，看到这个情况立即遭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刺激，四肢瘫痪，行路困难。邻居好不容易地把他给扶到家，休息了片刻之后，王小忠再次到东安派出所报案。一路上他都是神志恍惚，步履蹒跚，忽然一头就栽进了路边的小河沟里，不省人事，七弟只好是把他背到了派出所。王小忠用断断续续的声音报了案，恳求派出所说，我爱人叫人家给害了，你们得给我报仇啊。海伦县城已经多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接到报案以后，东安派出所立即的报告县公安局，侦查员很快就来到了现场。现场是一片很大的菜地，位于海伦县城东北方向，这里有一南一北两座蔬菜暖窖。在北面那座暖菜窖内侧卧着一具女尸，头向北，脚朝南，她的上身穿着一件青棉袄，外面套着一件黑里透红的的确良衬衫。经过法医鉴定，死者的颈部有掐痕，凶手是用柔软物垫着掐的。从尸体的表面来看，死去的时间大约有十多个小时。技术科的干警在距离暖菜窖西侧七米的地方的雪中找到了一块双零牌手表，表还在走动。从现场勘查分析，这是在搏斗时表链被撕断扔在一边的。经过家属辨认，这是死者的手表。由于夜里就下起了大雪，所有的痕迹都已经被雪给掩埋掉了。只有在暖菜窖东北角处通往死者居住的地方，有一行影影绰绰的双人脚印。侦查员们蹲在脚印的周围，小心翼翼地往外夹着雪粒，辨认着脚印。海伦县公安局决定要分兵三路进行工作。 一路到死者居住的地方，了解郭桂荣出走之前的一切情况，一路到死者的爱人王小忠的工作单位，了解郭桂荣的死是否和王小忠有着关系，其他同志则继续进行勘查。参加侦破的同志们就分析着案情，大家一致认为敲墙声是这起凶杀案的突破点。郭桂荣是个家庭主妇，来到海伦县城才两年的时间，除了他的家里人之外，社会关系不会太复杂。那么这个敲墙的人是谁呢？只要是把敲墙的人给找到了，这起凶杀案就会真相大白。侦查员们分析认为，用敲墙作为暗号，一般值得怀疑的是这两种情况：一，与郭桂荣早就有约定，用敲墙作为暗号，引出郭桂荣之后因为某种原因而做的案；第二，就是死者的爱人王小忠在单位值班，这一天又没有回家吃饭，他呢就很有可能借此机会把郭桂荣引到了外面，构成一起杀人。侦查的意见这下统一了，海伦县公安局对行动做了部署，首先是通过郭桂荣的家人和邻居，把和郭桂荣有来往的所有可疑人员全都调查清楚。第二，就是调查郭桂荣被害时王小忠的活动时间以及案发后的一些表现。侦查员们先后调查了十几个与郭桂荣有关系的重点嫌疑人。然而，经过走家串户的了解之后，结果都没有作案的时间。与此同时，对王小忠会不会遗弃杀害妻子的侦查工作也在快速的展开。据王小忠承认，九日的那天早上，一位外地的客人给他单位打电话，约他到第三旅馆102号房间找他吃饭。他是下午5点20分去的，返回单位是6点10分，前后一共用了50分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侦查员就来到了第三旅馆，找到了当时值班的服务员进行核对。服务员说，确实有一个人来问过102号房间，但是由于当时忙碌，服务员没有在意询问者的相貌。那么王小忠是不是在说谎呢？侦查员实际测定，从商店到第三旅馆的往返时间确实用了50来分钟，和王小忠所说的一致。从这个时间上来分析，王小忠没有作案的时间。而从现场足迹上来看，也找不到王小忠作案的根据。通过一个个信息来看，王小忠不是凶手。这就奇怪了，侦查员们的工作很到位，与郭桂荣有关的人员全都调查到了。王小忠说啊，郭桂荣作风不好，但是调查发现并没有王小忠说的那么夸张，不存在与郭桂荣相好的那个人。王小忠又没有作案时间，敲墙的声音郭家人全都听见了，尤其是郭桂荣的弟弟，怎么会就找不到那个敲墙的人呢？侦查员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海伦县公安局决定再次对调查进行复核，希望能够找到漏洞。但是复核的结果显示，调查取证的过程没有漏洞，问题还是出在了那个敲墙人的身上，这就必须要确定敲墙人到底是谁。夜已经很深了，侦查员们还在工作着。通过对这些天侦查来的情况进行分析，刑侦大队的李队长就认为，还是应该把侦查的对象放在王小忠的身上。李队长说出了三个疑点。第一，王小忠自称九日那天上班前给他打电话，约他出去吃饭的那个人是天津来采购的张某。那既然是早上就打了电话，又是外地的朋友，王小忠为什么一天都不去看望，而是等着晚上吃饭呢？第二，下午刚上班，王小忠就又回到家里边喝茶，这又是为什么？难道在单位就不能喝茶吗？况且根据以前的习惯，王小忠从来没有中途回家喝茶的习惯，他 为什么突然就改变了生活习惯了呢？王小忠的衣服从来都是郭桂荣给他洗。九日的那天晚上，王小忠为什么自己洗起衣服来了？况且还没有干就穿在了身上。如果这些疑点不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就不能把王小忠的嫌疑彻底排除。一个侦查员忽然说，王小忠在前来报案的时候曾经在路上晕倒，通过他的行为来看，王小忠对爱人很忠诚，已经到了悲痛欲绝的程度，他应该不会有作案的基础。何况经过亲身验证，他呢也没有作案的时间。李队长却说，王小忠的证词虽然经过验证，但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词，有必要调查更多的目击者进行核实。这下侦查员们都不作声了。李队长就决定继续暗中搜集王小忠的线索，找到这三个疑点的合理解释，并对王小忠的证词进行复核。经过侦查员们的努力，侦查工作终于有了突破口。首先，在死者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两张同一个女人的照片，还有一封白皮信。信上写着，昔日的兄长您好，我有个要求，就是请你以后说话不要讽刺我，哪怕装作不认识也可以。你知道每当我听到你那些刺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是多么的难过呀。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曾经是你知心朋友的心呢？回首往事，我是天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想到男女之间有别，从来没有想到同事们的议论，更重要的是没有经过嫂嫂的同意就充当了你的妹妹，这能说不是天真可笑吗？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嫂嫂是否愿意有我这样一个小妹妹呢。况且可以说你生活的道路刚刚开始，前途是可观的，我怎么能让流言束缚自己心中最高尚的人呢？朋友遍天下，知心能有几，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别了知心朋友的真诚，别了我的好哥哥从前的小妹。很显然，这是一封情书。侦查员们查证，昔日的兄长就是王小忠，从前的小妹是这个商店里边的一个年轻的女营业员。王小忠是一个有妇之夫，他为何要与别的女子来往呢？经过调查发现，王小忠与别的女子往来的并非只有这个女子，而且还有好几个。他早在另外一个商店工作的时候，就经常的和女营业员拉拉扯扯，来到这个商店以后，又和一个岁数较大的女营业员拉拉扯扯。王小忠把家搬到铁路街90组以后，曾经以给别人介绍对象的名义和一个姑娘套近乎，郭桂荣口袋里的那两张照片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王小忠就与这个女子书信往来，情意绵绵。由此看来，王小忠表现出了对妻子的伤痛，很可能是假的。有一个年轻的姑娘依恋着他，这正好说明王小忠有喜新厌旧的想法。侦查员就再次对王小忠九日晚上的活动时间进行了查证，相继找到了旅馆的更夫、服务员、柴油机场饭店的营业员等与事件有关的人员。经过多方的调查，反复的核实，终于查清王小忠说谎了。王小忠是4点50分左右走的，6点10分左右回到了商店，前后共用了80多分钟的时间。而王小忠给警察提供的证词只有50分钟的时间，这少报的30分钟时间去了哪里呢？这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作案时间。事实证明，李队长的考虑是对的，这也说明犯罪分子十分的狡猾。从作案现场的手迹足迹上来看，犯罪分子有一定的侦查和反侦查意识。那么王小忠有这方面的知识吗？侦查员在调查中果然就发现了这方面的端倪。王小忠最喜欢看侦破内容的电影、书刊，给人讲起破案故事那也是神乎其神。他的同事们都反映，王小忠经常看一本很厚的书。 经过查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发现了一本福尔摩斯侦探记，书中有很多折页，都是描写犯罪分子是如何作案的章节。侦查员们又顺藤摸瓜，进一步调查现场的足迹。商店的人向侦破人员反映，王小忠有一双黑色绒面塑料底的单鞋，经常放在单位，每当出库干活的时候，他都把这双鞋给换上，直到冬天冷了才不穿。侦查员找到了商店放鞋的地方，挪开了食品柜，果然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中间赫然留着一双清清楚楚的鞋印，与现场发现的鞋印完全相同。在王小忠的一本笔记本里，侦查员还发现，尽管道路泥泞又艰险，横下一条心冲向幸福路的句子，毫无疑问，王小忠有重大的作案嫌疑。1983年12月23日的晚上，王小忠被领到了县公安局预审室。王小忠中等身材，面皮白净，长着一双大眼睛。他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为人机灵，尤其是喜欢文学，说起话来语言显得很精炼严密。在预审室里，王小忠的回答沉着冷静，但是当预审员要他讲出实话的时候，王小忠就沉默不语。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李队长说，王小忠，你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你坐在这个地方就表明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犯罪证据。王小忠忽然就抬起头说，你们肯定弄错了，我跟妻子的感情很好，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希望你们能够找到真正的凶手，为我妻子报仇。说完他又沉默了。李队长站了起来，走到了王小忠的身后，围着王小忠转了几圈，忽然一下把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上，然后说，难道你也想当一个福尔摩斯式的人物吗？这一句话不由得让王小忠打了一个寒战。他心中有鬼，尽管表面上装得很冷静，但是当真正的证据出现时，他的心理防线立即就崩溃了。那本厚厚的福尔摩斯侦探记摆在了他的面前，王小忠忽然就一下子瘫了，扑通一声跪在了公安人员的面前，说，我承认是我杀害了我的妻子。原来王小忠因为喜新厌旧，从9月份就产生了杀害郭桂荣的念头，进入12月份他终于是下了决心。12月8日那天晚上，他一晚上也没有睡觉，想好了方案。在9号的那天早上上班之前，他在别的单位给自己工作的商店打了电话，冒充外来客人约王小忠在晚上5点去第三旅馆102号房间，这就是他布下的迷魂阵。王小忠的想法是，在家中作案那容易暴露，怎么样才能够把郭桂荣引到外面呢？他就又做了进一步的安排。下午1点多钟，他以回家喝水给郭桂荣送钱买鱼为名回到了家中，然后他偷偷地对郭桂荣说，今天晚上5点钟我回来敲后墙，听声你就出来，咱俩到城内村一组后面投点木头，留着明年盖房子用。同样爱财的郭桂荣同意了。王小忠从家里回到了单位，路过第四百货商店，顺便买了一副白线手套揣在了怀里，这是为了防止留下指纹做的准备。下午4点半钟，设计商店的职工下班以后全都走了，王小忠就从食品柜下拿出了夏天常常穿的那双黑绒面鞋。他趁着房间内没有人，把钟表上的指针从4点50分拨到了5点20分。他走到了外面，和更夫齐某说了一句，5点多了，我得去第三旅馆看看谁找我吃饭。说完他就走了，但是他并没有朝第三旅馆走去，而是急匆匆地回了家。他来到了后屋，敲了几下墙，郭桂荣就出来了。王小忠把自己的棉帽子戴在了没围头巾的郭桂荣的头上，自己则光着脑袋，两个人一前一后朝着城内村后面的暖菜窖走了过去。 到了暖菜窖，王小忠蹲下来换上单鞋，郭桂荣就奇怪地问他，你换鞋干啥呀？王小忠说，偷木头留下脚印，人家不就找着了吗？郭桂荣当时就信以为真。王小忠忽然就拉郭桂荣坐了下来，并且凑到他身边说，天气怎么这么冷啊？说着他就把戴着新手套的双手伸进了郭桂荣的脖子里。此时郭桂荣意识到了什么，便说，你想掐死我，我可告诉孩子了，掐死就掐死你。王小忠把郭桂荣掐着脖子按倒，双手用力，渐渐的郭桂荣挣扎了一阵子，然后就不动了。王小忠在确认了他已经没有了气息，便把他吊了一个个，又把手表给拽了下来，扔在了雪地里，造成了一个假搏斗的现场。随后他跑出现场，换上棉鞋，拿着手套和单鞋，顺着医院西大街往南奔走。趁着没有人，他把手套和单鞋扔在了一个很隐蔽的水沟里，这才急急忙忙地来到了第三旅馆，对着窗口问道，你们这里有102号房间吗？女服务员正在算账，因此连头也没抬地说，我们这里没有102号房间。王小忠明明知道第三旅馆没有人找他，为什么还要跑到这里来呢？原来他是为了和更夫说的去第三旅馆相互吻合，为案发以后证明他的活动暗中找好证人。王小忠从第三旅馆出来以后，跑进了烧饼铺想吃晚饭，可是立即的想到这个饭店没有熟人，一旦案发以后查他这天晚上的活动时间，就没有人给他做证明。于是他又赶到了柴油机厂的饭店，因为这个饭店他是常来常去，很多服务员都认识他，案发以后能为他在这里吃饭进行作证。他进了饭店，马上又跑回到单位，告诉了更夫之后，才回到饭店去吃饭。回到了单位以后，王小忠想稳定一下情绪，他让齐某摆下了棋盘，又下了一盘棋。他担心衣服上会留下痕迹，就破例的洗起衣服来，又趁着齐某不注意，把钟表上的指针倒拨了30分钟。这两次拨钟就把他作案的30分钟的时间扣除了。当家人来告诉郭桂荣失踪之后，他连夜的出去寻找，发现郭桂荣的尸体后就去报了案，在路上晕倒。所有的这些都是王小忠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所做的假象。根据王小忠的供述，侦查员马上就找回了他做完案以后扔掉的手套等物证，至此案件真相大白。作案分子手段狡猾，行踪诡秘，作案的过程堪称是高智商，令侦查员感到惊讶，可以说是海伦城的一件奇案。王小忠模仿福尔摩斯侦探记里的犯罪情节进行作案，他的聪明完全是用错了地方，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但害了自己的妻子，也害了自己。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公安干警经过缜密的侦查，仅仅用了14天就侦破了此案，这再一次说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分子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的眼睛。最终王小忠因故意杀人罪被进行了严厉的审判，得到了应有的惩处。好了，感谢你收听老欧讲大案，老欧讲大案，警示迷途者，唤醒梦中人。